啊，谢谢，这个恩典团契他们美好的献诗啊。
好，请大家起立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再一次在你纪念你从死里复活的日子，再一次来到你的圣殿，来到你的面前，向你敬拜，向你赞美，向你感恩，也向你祈祷。谢谢主拯救我们，谢谢你带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，谢谢你让我们成为神国的儿女，谢谢你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，感谢你陪伴我们走过每一天，感谢你带领我们经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害。感谢主，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就要称颂你。你说看哪，弟兄姊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就像那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。谢谢主，那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求你掩面不看我们的过犯，求你的宝血再一次洁净你的圣殿，也洁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。主啊，谢谢你，当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了奇妙的真理，让我们也进入那生命的亮光。谢谢主与我们同在，谢谢主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求主你从头到尾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在你面前可以欢喜快乐，让我们也可以在你的面前领受主你上好的福分，领受生命的之道。感谢主，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大家请坐。非常感谢神啊，每个星期天可以见到大家啊，也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。这个也特别高兴啊，今天沈牧师和沈师母他们从秘鲁宣教回来，平安的回到我们中间啊，我们特别感谢神。那今天呢，牧师讲的题目叫假如时光可以倒流，那显然是跟我们生命的时间有关系啊。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，也许很多东西，也许很大部分东西都可以反复的，你这一次做不好啊，我们可以下一次再做啊。但是有一样东西它是永远是单向的，而且是一去不复返的，那是什么？那就是时间。你昨天过去，今天就不是昨天；今天过去，明天也不是今天。它过去就永远的过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我们思想这个时间的时候，就像我们今天念到的这一个奇异的经文说，这个摩西啊，就上帝对摩西，摩西也对我们说话。他说求主指教我们数算世上的日子，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所以我们感谢神，他的话语引导我们进入一个真正的可以数算我们的日子，可以真正的靠着上帝的智慧而这一个生活的人生啊。所以今天我的主要的经文呢，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15-21节，我们一起来把它来念一下啊！我念单数节，大家念双数节。以弗所书第五章15节，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要像智慧人。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当用诗歌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口上心和，赞美主。在这里第十八节说要被圣灵充满，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我们就当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口上心和，赞美主。所以我们在常常的赞美主是必须的，是圣灵充满我们的一个标志，也是圣灵充满的结果。那我们在主日来到神的殿中赞美他，那更是理所当然。 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时间啊，我们要这个珍惜每一寸光阴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啊，今天这个世界上帝说会越来越邪恶啊，越来越远离神，所以我们不要做糊涂人，要爱惜每一寸光阴，都活在主的旨意里面啊。所以时间它是一去不复返的，时间永远都不可能倒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今天真正的要思考的问题是，我们如何不再做我们后悔的事情，对吧？我们常常说，哎呀，这一个我要再重新来一次，我就不会做那个选择，如果重新再回到那一天，我就不会这个跟我的太太吵架，对不对？我要重新回到那一天，我就会更加爱我的儿女，我重新回到那一天，我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但是这个假设永远不再成立，因为时间过去了，永远就不再回来。所以真正的问题是什么？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？是从今天开始我们不要再犯错了，从今天开始不要再做后悔的事情。那我们究竟如何做到呢？我们常常重复过去的错误，这是人的悲哀，也是人的无奈。那我们今天就要回到上帝的话语面前，然后我们知道我们尽量啊，不要再犯错啊！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，而且还会犯错。但是呢，我们如果活在上帝的旨意里面，我们就会尽量的避免犯错，我们也就会越来越少的啊，不要再后悔啊！所以这是真正的问题。那问题是，我们都想不再后悔，我们都希望啊，这一个不再做后悔的事情，但问题是我们如何做到呢？如何做到呢？那圣经告诉我们啊，我们要做到不再犯错，我们首先第一个啊，我们要以上帝的智慧为智慧。我们今天常常犯错，是因为我们还是以自己的想法为依恋，我们还是以世界的标准来做，常常以我们自己的想法来做，对不对？我没有说这件事情我们要决定一件事情，我们要做一件事情，我们真正的安静在神的面前，神有没有关于这一方面的话语呢？神有没有教导呢？可能我们常常根本都不会去这样想，马上就以自己的惯性的思维就做出了一个判断，或者以我们的情绪啊，他对我不好，我就要这样对待他，对不对？就没有想说神说我们还要赦免，我们还要有慈爱，还要有宽恕，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神的话。所以我们要不再犯错，我们必须回到上帝的智慧里面。我们读了很多很多的圣经，但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却没有以上帝的智慧为智慧，这是最关键的问题，最关键问题。所以在这里第十五节说，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要像智慧人。谨慎，言外之意，不要马上凭着自己的感觉、知识、才能、骄傲来做决定。那不要像愚昧人，就不要以为这个世界上啊，这一个好像成功的人也好，好像这个世界上的法则也好啊，你不要去效仿那一个，不要以为那个就是真正的智慧啊！你要做一个真正的智慧人，而真正的智慧，只有是上帝的智慧，才是真正的永恒的智慧。这是我们必须要调整的一个世界观的啊，根本的一个核心。要这个，他说啊，继续说啊，这个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是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言外之意，一个不明白神的旨意的人， 他就是糊涂人。我们常常讲世上的智慧，我们常常是一个非常欣赏自己的智慧，对吧？当我们有信主之前，我们看那个什么《三国演义》啊，看那么什么，有的姊妹好像特别喜欢看那个《甄嬛传》，那都是世上的智慧啊，尔虞我诈是吧？那个这一个充满了诡诈，充满了这一个这个计权谋，还看得不亦乐乎，叫什么？好像拍案叫绝，那太英明了。最后这些人得到了什么？他们也许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成功了，的确把别人这个干下去了，或者的确怎么样了，但是他们最后在神那里究竟能够得到什么？所以不要做愚糊的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为什么要做一个传道人？因为我已经看透这个世上的智慧都不是智慧。所以我们看到只有这一个神的智慧才是真正的清洁的，这一个永恒的啊，真正可以造就我们，让我们得荣耀的智慧。所以主说必须啊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所以今天的悲剧人是什么呢？我们真正可怕的不是我们曾经犯过错，对吧？每个人都会犯过错，每个人曾经都犯过错，每个人也许以后还会犯错。但是如果我们犯同样的错误，反复犯同样的错误，这是最可悲的啊！真正可怕的不是我们曾经犯错，乃是我们正在继续同样的错误。为什么？因为根本的原因是我们仍然不以上帝的智慧为智慧。今天我们真的是，我觉得很多神的儿女，你跟他谈话一谈，全是世上的法则，一开口那个思维，一看到还是这个世上的思维，没有一个感觉，就是没有一个感觉，他说好像要从圣经角度出发想一想神怎么样，没有啊。这个神往往就是一个台词，感谢神啊，的确有弟兄姊妹很喜欢把这个感谢神放在口里面，但是谈正事的时候要不从神的话来分析，这是看到没有？是这个，所以我们啊，这个，所以这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啊，就是我们仍然不以神的智慧为智慧。今天这个世上的智慧，上帝告诉我们，绝对的啊。如果我在今天这里说世上的智慧啊是最终没有价值的啊，可能有很多人不服气，但是上帝说世上的智慧它一定走向破灭啊，不论他是谁他说的话。当然人可能说对的话，我不说人说的话都是错的，我是总体而言这个世上的智慧一定是走向破灭的啊。上帝有话说，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，然而在完全人中间我们也讲智慧，但这个智慧不是世上的智慧，也不是世上有权有位者将要灭亡之人的智慧。这个世界上的人如果他不敬畏神，如果他不真正的跟随神，他无论是再有权再有位，他也是灭亡之人。看到没有？灭亡之人的智慧是一定要灭亡的啊！你看英文看得很清楚啊 ，The wisdom of this age 啊 ，come into nothing。这个世上的智慧，最后的结局是什么都没有，就是走向灭亡啊。中文翻译为啊，所以这是绝对的真理。我们相信，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还有智慧啊，不是说没有智慧，但是今天这个世上的智慧的总体它是与神的智慧背道而驰的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我们的思维，我们的人生观，我们人生的指南必须是神的智慧，我们才可能不再犯同样的错误，或者说啊不犯错误，这是关键的关键啊。所以在这里神已经说过啊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时代是邪恶的啊，
邪恶的时代，怎么可能有正确的智慧呢？对吧？因为今天这个世界，它所奉行的是自我中心的，是物质主义的啊，是这一个情欲的，是这一个短暂的，是不荣耀的，是不圣洁的，因此它是邪恶的啊。所以我们不是说这个世上一无是处，我再次说一下啊，我们也不要听了这个讲道理认为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一切都是坏的，不是，还是有神的亮光，还是有神的真理，还是有那些敬畏神的人啊。这一个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，但是你要总体知道，总体知道今天这个世界是走向沉沦的，它的总体的价值观是错误的啊，是越来越邪恶的，这个我们必须要警醒啊。如果不是这样子，我们需要就不需要警醒了，就不需要警醒。所以这是最根本的啊。那另外一个啊，今天这个世界啊，它的智慧除了自我以外，短暂以外，它是另外一个特点，就是受情欲的啊。人都要活在欲望之中啊，当人没有真理的时候，没有上帝的时候，他是不会追求圣洁的，他就追求肉体的这一种短暂的快乐、放松、放肆等等，这是必然的啊。没有信仰的人，他一定是活在情欲里面啊。所以不要醉酒，酒是能放荡啊，不要醉酒，这只是举了一个例子而已了，对吧？情欲的事情很多很多，不光是醉酒啊。所以这一个我们必须要有，这是一个观念啊，我们必须要废掉、废除，不要跟随今天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和这个市场的智慧。我们乃是要完全的、不断的降服在上帝的智慧之中啊，这是我们人生走向真正荣耀啊。我们神的儿女，我们也有一个荣耀的人生啊。我们不叫成功啊，荣耀比成功更大，对吧？荣耀比成功更大，成功。今天这个市场的成功是很简单的啊，不就是发财吗？对吧？不就是这一个这一些活的所谓的快乐啊，或者是有名利啊，我当了什么官儿，对吧？我当然有什么 title， 所以很多人今天就是追求各种 title， 对吧？但是上帝说那个东西不一定是荣耀，荣耀的人生是很大的啊，是很大的，是荣耀神的，是神的荣耀充满的。是圣洁的，是光明的，是敬虔的，是有价值的，是可以服务这个，是可以帮助别人，是可以荣耀上帝的等等啊，这叫荣耀，这叫荣耀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活出神的荣耀，就必须啊拥抱那我们能够走向真正荣耀的那一个智慧，那一个智慧。所以啊，保罗继续说，我们说来讲，所讲的乃是从从前隐藏的神奥秘的智慧，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是我们得荣耀的，看到没有？这个神的奥秘的智慧，他预定要我们得荣耀的智慧，只有神的荣耀，神的智慧，才能我们让我们得着真正的神所认为的荣耀。所以我今天把英文都打上去啊，我觉得英文有时候那个结构那看得有另外的亮光啊，看得非常的有意思。所以我再次说一下啊，不一定每个人都要读那个希腊文啊，希伯来原文啊，但是你看看英文的各种翻译版本啊，中英文结合起来，你这个查经本来就做下了基础了啊，你都甚至不需要看那好多参考书啊。所以这就是一个查经的方法啊之一啊之一。好，这一个上帝的智慧究竟是什么？上帝的智慧相对于今天这个世上的智慧，它有一些特点啊，它是清洁的，它是圣洁的啊。人的智慧充满了污秽，充满了自私啊！我刚才不说了吗？《三国演义》那些东西，它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。我要成功，我要把它打败，我要怎么样？它绝对不是清洁的，它还有诡诈， 还有自私狠毒啊，他是以这一个目的为目的的。但是上帝智慧是清洁的，是第二个，是合乎中道的，是最适合我们的。这句话大家好好思想，神说神给每个人都有恩赐，不同的恩赐不同的特点，你在圣经里面都可以找到你自己人生的答案。我们常常说一句话，哎呀他是这样子，但是我跟他不一样，言外之意他可以这样选择，我不一定要这样选择，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吗？这什么意思呢？因为情况不一样，所以我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来选择，你懂意思没有？是的，每个人情况不一样，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智慧，但是我今天想告诉你的，有一个永恒不变的，对每一个人都合适的智慧，那就是圣经。我要下面的话，你不要这一个，你不要这个针对你自己啊。牧师也不是说你，我再说一下啊，因为我有时候就是的确也是听到啊，这不一样啊，我跟别的家庭，我跟别人不一样。但是上帝说你要有信心，好比说夫妻，啊，不是为了祷告的缘故，不是万不得的缘故，一般来说是不能分居的。你不要说啊，这个先生在这里找不到工作，所以我们就分居了。我跟你说，你真的相信神的话吗？你相信神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在有些神的话啊，他是绝对真理的，他也告诉我们该如何的选择啊。要知道，当我们不按照神的话来做的时候，一定会有很多的结果。我们有时候感觉到好像我们得到了现实的，但是你也很有可能会损失掉更大的。这就是我就想说，所以神说你每一个人还有啊，这一个啊，这个当然就很多很多了啊。神跟每一个人都会对你说话的啊，这是圣经的奇妙，圣经的奇妙。另外神的话是信心和恩典的。真正有信心的人，信主话的人啊，不是没有胆量的人啊！不要以为信了主以后啊，我就啊，我什么都不干呢，啊，什么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当然你是你好，你好，你好啊！我的意思是，我发现我信了，我信主以前胆子很小的一个人，我可以告诉大家，我问路都不敢问路，我不太喜欢跟别人问路。我有时候以前，我信主以前，我站在马路上不会走路，我要去问路，我要做很长时间的思想斗争。究竟问谁呀？问不问了，还是我自己再去找啊？就好像有就缺乏一个胆量啊，可能跟我从小这个有关这个经历有关系，胆子比较小。我当然我现在不是，我现在胆大无比，不是那意思啊。但是我的意思，我信了主以后，我就更加有胆量，因为上帝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信主了以后，我相信神就在我身边。对吧，我做什么事情，我有一个祷告，有一个心里面有一个默默的祷告，我当我笃定就应该这样做的时候，虽然很难，虽然有很多的事情可能让你觉得很难，但是因为我信了主，我也知道我有一个天父就在我旁边引导我，他对我负责任，所以我的胆量就来了，对不对？我以前很少的，我信主以前很少说话的，也没更加没有做过什么演讲，但是我很奇妙，我从第一天开始侍奉，就这个越一上讲台我就有信心，没有什么再难的地方，再怎么样我也可以，因为我知道上帝与我同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个神的智慧是信心的，因为神的话就常常在我的就在我的心中，对吧？我每天都会读经祷告，我不一天不读圣经，我心里感觉到空虚。这神的话有时候再难，神的话一读信心就来了，啊，这就是奇妙，啊，神的话一读信心就来了，啊，惧怕就退去了。所以神的话是跟这个别的话是不一样的啊，神的话它是信心，是恩典的，啊，我们有多少人相信神的话是恩典的呢？我们觉得神的话有时候，哎呀，好像让我们舍去这，舍去那，还要背十字架。我要告诉你，当我们真的愿意为主背一点十字架的时候，恩典一定会奇妙的临到。 这个是我们一个信号组织人常常恳心力的。其他的话可能让我们暂时的得胜，但是不一定给我们带来恩典。总而言之啊，这个这两天我准备这段讲道的时候啊，这一段话就在我脑海中啊，神的话究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所以因为神的话是清洁的，是不让脱离我们啊，让我们脱离罪恶的啊，在罪恶之中不可能有荣耀的人生啊，那我们脱离罪恶又能够让我们合乎中道，合乎每一个人，而且是赐信心又赐恩典，那当然他才能够成为，他也应该是我们人生的指南和保证啊。所以我们如果信了主还不以神的话作为人生指南的话，我们一定就会继续犯同样的错误，我们就继续后悔，我们就继续会说，哎呦，假如时光可以倒流，但时光不能倒流。所以这就是我今天我要为什么给弟兄姊妹分享的这段经文的原因，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如果不想再犯错了，我们必须以上帝的智慧为智慧啊，这是第一点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啊，上帝的智慧有什么特点呢？有很多很多的特点，那我简单的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啊，有两点啊。第一个，上帝的智慧告诉我们要过一个平衡的人生，平衡的人生，因为我们上帝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啊，不叫不同的啊，叫每个人都有多种角色啊，你不要只是做一种角色啊，忽略了其他的角色，这是人今天最大的特点啊。举个例子，很简单，今天。好像这一个，尤其是这一个，不能说尤其是男人啊，女人也一样的，实际上，好像赚钱，赚钱养家啊，这没错，对吧？这个尤其是男人，他不赚钱养家，那他失职。但问题是，今天很多的人，就百分之九十五、九十九的力量全部放在赚钱上去，但是问题其他的角色你就忘记了。所以很可能就出问题啊！你没有过一个平和的人生，是会有问题的。因为上帝说万物都有定时，啊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栽种有时，拔出所栽种有时，杀戮有时，医治有时，拆毁有时，建造有时，万物都有时。那就是说，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阶段，甚至每一天。不同的时间你都该做不同的事情啊，早晨不应该睡觉，夜晚不应该吃喝，对吧？夜晚就是睡觉的，就你不能颠倒，凡是颠倒就有问题的啊。或者说你该上班的时候就该上班，你下班了就不应该再上班，你下班了应该干什么？你应该回家，你应该跟你的家人在一起，你应该尽这种责任。所以看着，如果一个老加班的人，你要很为短时间，有时候你那个没有办法，也许这样子啊可以，如果长期这样干，那你一定要小心啊，因为万物都有定时，人活着不是一个工作的机器。现在就有一个见证啊，我想告诉大家啊，我们华人都非常的勤奋。就前几天我在节目里面就遇到，啊，不是我，实际上是我太太啊，她在节目里面遇到了一个人，跟她说，那个人就问这个师母啊，就问她，你是哪里来的？是韩国人吗？啊，她说我是中国来的。那个人很不友好，就。中国人不好，为什么？他也说中国人这个天天叫着来工作，这个他好像是跟中国人打工的啊，他好像是跟华人在一起工作是干什么？他因为自己他也受到很多的，他也被长时间要求工作。这个当时这个师母就跟他有一点小小的沟通啊，那也不一定了。
不能这样说啊。勤奋当然是好事情，而且呢，超社会也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子嘛。这个还是有很多很多这一个智慧的中国人嘛。他说：“我现在跟你这样说话，我不就是一个吗？对不对？”啊，是是是，没错。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，弟兄姊妹？有句话说，我觉得我听到那句话的时候，我非常的感慨，也非常的伤感。他说，在哪里有，原话是怎么说的啊？有太阳的地方，哪里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华人的汗水，哪里有月亮的地方就有华人的眼泪，好像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是想说，我们真的要听到上帝的声音，然后我们过一个智慧的生活。也许我们以前穷困的太久了，但是不要害怕，过分的害怕贫穷。有衣有食就当知足，对不对？有时候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潮流，今天人就是实际上都是有人攀比，并不是现在完全绝对贫穷的人也不是很多了，现在中国也富裕了，但是往往就是因为没有信仰的时候，我们就与人别人攀比，所以我们要不停的劳作，我们失去了家庭，失去了安息，失去了平安，失去了喜乐，甚至有时到一个地步甚至于 burn out 了，完全最后都是精疲力尽。所以我们当我们回到上帝的真理来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万物都有定时，我们不是神，不是让我们管理这个世界，没错，工作也是我们的职责，但是我们绝不是工作的机器，我们也必须有着这一个享受上帝赐给我们生命中的各种各样的恩典，家庭、朋友、亲情等等。而且我们要有信心，神他一定看过我们，神一定会看过我们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过一个平衡的人生，什么时候干什么，在什么地方你应该做什么角色，都不能忘记，都不能忘记啊！所以上帝跟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角色。现在我是一个传道人，在这里宣讲上帝的真理，回到家中我一定也要做丈夫的这一个职责，做父亲的职责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多重的角色，多重的责任啊，这是我们必须去做到的。实际上真的是在我很长很长的时间，我的确有一个也是也有误区。哎呀，我特别是前些年啊，甚至现在都有一点了，我常常真的是所有的心思意念好像都集中在这个服事啊、教会啊、增长啊啊，这个，哎呦，我很少好像去想到自己的家庭啊这些年，我现在也是越来越感受到，啊，这是要调整，这是要调整。每个人都一样，啊，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一种我们的神啊，告诉我们，你万物有定时，万物有定时。而且各种角色啊，我们所非常钦佩的，你看这个比尔盖茨，对吧？我们以前常常听他的报道，这是一个和睦的家庭，这是一个夫妻经常秀恩爱的家庭，是一个好像没有花边新闻的、没有丑闻的家庭。但是，却在2021年前年突然离婚了。当时他的那个太太就好像叫玛丽娜是吧，那个太太当时他有一些回顾啊，他有一些写了一些感想，当时我在这个网络上也看到，当时说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，就说这个比尔盖茨非常非常的忙啊，很少跟他在一起沟通，没有时间在一起交流，这个他这个太太感到绝望，觉得这个家里没有任何的意义。所以你看这个当我们的人生走向了一个极端，没有按照上帝的智慧来生活的时候啊，没有知道万物有定时的时候，一定就会出问题啊，就会出问题。那现在这有时候你看这些人也是真的，有时候想起来也是既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啊，好像也是这个名人呢，
尤其是要自圆其说，有时候说的原因也不太一样。最近呢又爆料啊，说原因还不是不光是这一个，当时他们太忙了，没有这个没有沟通的时间，没有家庭的温暖等等。现在又说这是公开的报道啊，这没有什么隐私的问题，你在网上都可以看到。现在这个太太又爆料说，这个比尔盖茨当时是有婚外恋的，有 affair 啊，所以当这个这都是实际上都是联系在一起的。当夫妻之间不再有沟通，不再有交流，不再在一起有亲密的时间，不再有一起谈心，我好像就是为了工作而工作，各做各的事情。当夫妻各做各的事情的时候，是非常危险的，因为你们不觉得彼此之间有需要，因为你们不觉得彼此之间有温暖，因为彼此之间不再觉得相互的理解，就好像在一个屋檐下的两个陌生人一样，那是非常可怕的啊！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一个叫《爱的五种语言》啊，《爱的五言》《爱的五种语言》有一本书啊，叫啊这个《爱的五种语言》，有其中有一个，实际上说穿了就是五个具体的啊，这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，有一个就是 quality time。夫妻在一起必须有高质量的时间，什么意思呢？那不是就是你吃饭的时候互相边聊聊天啊，一边吃饭一边聊啊，当然很好。你要有高质量的，就是单独的，最好是每一天，万一做不到，至少每个星期有好几次。你在一起两个人真正安静下来，把电脑扔在一边去，把电话扔在一边去啊，把你的电脑把你其他的工作不要再想你的工作了啊，不要再想其他的什么甚至那个时候啊，这教会也不要想了啊，这个两个人坐在一起啊，聊一聊天，或者两个人什么都不想，手机关上，一起去散散步啊，最好呢看看电影啊，电影不过我们可能好多电影现在也不想看了啊，总而言之你的有一起在一起这一个真正保质保量的时间，今天很多夫妻我发现都没有这个时间，都在各忙各的事情，在一起也就是吃饭的时候聊一聊怎么样，好像根本都不是真正的高质量的时间啊。所以这就是我们想说的，万物都有定时，既然神让你成为夫妻，你们就应该有高质量的时间，你们这个时间在一起的时间就是定时的时间，因为你有这样的职责，你有这样的职责，你还是丈夫，你还是妻子啊，不光是一个职业人、工作人，所以这是要明白的啊，慢慢也明白。所以你看多好的这一个家庭，这是永远，这是成为永远的回忆，不可能再出现，是吧？时光不能倒流，对吧？这三个孩子多好，多好的孩子，对吧？他们也生活在不完整的家庭里头，对吧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有上帝的智慧，在上帝智慧里面知道，我们一定啊要过平衡的啊，这个负责任的、负各种责任的这一种人生啊，这样你才能够幸福，你才能够荣耀上帝的名啊。那要记住有一点。人生有一个法则的，你要得到什么都是有代价的，所以有一个中文词叫舍得，非常有意思，你舍去才能得着，对吧？你要在工作上成就，你一定花很多时间，你要取得更大的成就，你必须花更多的时间，投机取巧暂时是有，但绝大部分时候都是成正比的，你舍去的越多，得到的越多。所以当你得到一个事情的时候，你要计算你这个代价是什么。你工作上成功了，如果你是以牺牲家庭为代价，那就是得不偿失的。反过来也是一样的，你要得到一样东西，你必须有舍去。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不投资就能得着的，属灵也是一样啊！你不读圣经，不祷告，你属灵生命不会成长。你要有投资， 实那就是你的时间和心思一点。也是一样，你如果你真的希望你的家庭、你的婚姻能够真正的能够美满，你要有投资的。你两个人从来不花时间在一起，能够好吗？那不可能。你要把自己的时间投入在这个家庭之中，投入在这个婚姻之中，你还要把你自己的情感投进去，啊，情感包括什么情感？对方得罪你了，你要选择饶恕、饶恕、宽恕，那就是投资。啊，你什么都不想这一个忍受，他得罪我，我就要反击，加倍反击。你没有任何没有情感的投资，也不会得到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所以你要得到东西一定有代价。反过来，你想得到，你必须付出，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讲这个道，就是要告诉大家，平和人生也是一个舍而得、得而舍的人生。没有这个做一个祷告就完了啊！天父帮助我改善夫妻关系，帮助我这个家庭美满。但是你必须付出应该付出的代价，这是上帝的真理，上帝的真理。所以我们要明白啊，第二个，上帝智慧是让我们有平衡的、合乎中道的、合乎我们自己的全方位的这一个，当然承担各种角、不同角色、各种应该角色的人生。啊，这个智慧，啊，所以我们要避免啊得不偿失。我们常常为了取得赚得更多的金钱，都是以牺牲家庭为代价。你要相信神的话，不要做得不偿失的事情。我们的需要，神一定会看顾的，啊，这个一定要相信这一点啊。所以圣经有句话说，这句话我非常的感慨。我每次读的时候都特别的有感动。传道书叫智慧书，有的人好多人读不懂传道书，啊，以为传道书非常的消极，不是的。当你如果认为消极，说明你还没有年老，啊，你到了年老的时候，你觉得这些话就是把世界看穿了，它不是消极，啊。我第一次在教会查经啊，刚刚信主的时候。教会又有基督徒，老这还是老基督徒啊，不是，我不是批评他们啊，我就告诉一个事实，老基督徒说了一句话，带茶几的人说了一句话，传道书看上去虽然是消极的，但是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发现那句话不对啊，传道书不是消极，是告诉我们最后的人生真理，看透人生啊，不是看破红尘啊，看透人生的真正的最后的真理啊。你没有读不懂传道书的话，说明你还没有真正的看透人生。所以这里说满了一把得享安静，强如什么？满了两把劳碌捕风。一把，这是个比喻，你手里面有一把粮食，或者说有一定的这一个财富吧。你有这一把财富，这一把实际上也够你吃了。你买了一把的时候，你知道停一下，想一想安息，想想安静，想一下家庭，那个人生虽然不是那么富有，不是那么高调，不是那么啊，这一个张狂啊，或者说绝对强如你买了两把，我还要一把，我再要一把，我再要一把，天天为了另外那一把。劳碌不息，但上帝说劳碌是虚空，最后是虚空。虽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需要劳碌啊，需要劳碌，因为我们有工作的责任，刚才说过，你也不要倒过来想。所以圣经我们啊，不要倒过来，你不要盲目的夸大，那劳碌也没有用，劳碌是虚空，我们都不劳碌，都不劳动，都不劳动，我们都去领救济去，那救济从哪里来呀？那个 social security 是哪来？那都不是上班的人帮你挣回来的嘛？那你不是这个？那你不是在剥削别人吗？这个我不是批评这一个社保制度 一定的社保制度是应该的，但是这个也绝对不能够这一个不劳而获啊。圣经还有话说，不劳者不得食，对吧？圣经还有话说。所以但是从根本上，在这个上的劳作又不是在主里面的，不是主要的做的。如果一味的劳碌，绝对就是捕风啊，劳碌就是虚空，这是毫无疑问啊。终极的观点来看，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满了一把得享安静，满强弩满了两把，什么劳碌捕风，这是我们一定要明白的。我觉得我们华人一定要明白。所以我刚才说了吗？你不相信神，你如果不读圣经，你没有这个智慧，你怎么知道呢？你有了这个话藏在你心里头，你就知道每天该如何的作息，你就知道你该如何的选择，对吧？所以神的话，你不是这一个。有人就说神的话太空了，太这个都是讲以后的，不是的。这就叫我们怎么样生活，这还不具体吗？非常具体啊，非常具体。所以我们啊，要在神的智慧下生活，而过一个平衡的、合乎中道的人生啊，这是第二点啊。第三点，在平衡人生里面还有重点的啊，有重点的智慧人生。真正有智慧的人，一定是要有重点的人啊，这是我一定要给大家说的啊。你观察到今天，不论是哪一行哪一业，各行各业，要成功的人，他一定有重点。没有重点的人是不可能成功的，所以我总是告诉大家要抓重点，抓重点。你什么都做，你什么事情，大小事，大事情小事情，都用同样的力量，甚至于在很小的事情上花很多很多的力量，那你没有精力是有限的，你大事情绝对耽误了。成功的人凡事都要有重点啊，有重点人生，重点人生的重点啊。当然我们神的儿女的重点是什么呢？就是以神为中心，以神为中心，凡事神也为中心。以神为中心并不意味着你每天光读经光祷告。我刚才说了，神没有呼召你做传道人，你就应该好好的做你的职责，但是你要知道你做这个工作也真的是为主而做，而且做到什么地步，刚才已经讲过了，你该做到什么地步也做到什么地步。凡是以神为中心，是真正的以神的话为中心，以神的荣耀为中心，以荣耀神为中心，明白了吗？不是说这一个表面的天天在那里唱歌，那就是以神为中心了。凡是以神为中心，以荣耀神为中心。如果你在这里讲道，也是荣耀你自己。哎，我这个上台我很过瘾啊，弟兄姊妹啊，大，也是荣耀你自己。你在台上那也不是以神为中心，你仍然是以自己为中心。你在这里这一个查经啊，服侍神，都是在荣耀你自己，这是显明你自己。那也不是以自己的神为中心，仍然也是以自己为中心。弟兄姊妹，以神为中心，是真正的高举神，是真正的以神的旨意为旨意。神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，神不叫你做什么就不做什么，而且一切的荣耀都真正的归给神，这才是以神为中心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今天啊，真的是很多事情我们一定要有鉴别的能力啊，有鉴别的能力啊，要看出真正的敬虔是什么，真正的敬虔是什么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成功的人记住一定要有重点啊。那教会的重点是什么？那当然不是细节，是什么？是真正的要花更多的时间传扬福音，造就门徒啊，真正的这个就是有使命感，有使命感，有生命的建造啊。我们以后再说吧啊。教会就两个中心，生命和使命，生命和使命，好吧。这个凡是不是以真正能够见到生命，也不是以使命的事情，可以少做。有些事情可能也不能完全不做，我们也知道，对吧？这教会很多事情你要也去做了啊。但是这个时间分配重点在哪里，
一定要有清楚，
没有重点的人生一定不会成功，没有重点的教会一定不会复兴。
你到处这个到处撒网，时间分配的、精力分配的、人员能力资源分配都存在问题。你把重点施工当成次要施工，把次要施工当成主要施工，那怎么能够成功呢？怎么可能复兴呢？不可能啊，不可能。凡事都要有重点啊。那作为我们个人啊，现在主要谈个人呢啊，个人这个重点就是一定是要以神为中心啊。那这个在罗马书里面有一句话说啊，凡谁是先给了神，是神后来给要偿还给你的呢？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归起号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。我们的一切都来自于神，我们也必须凡事依靠神，最后所做的也归于神，最后以神来，最后神来判断我们做的怎么样，荣耀归给他。如果我们在生命中、在服事中有所成功，归给神的荣耀啊！你把荣耀归给神，神也一定会荣耀你的啊！这是一个啊，这一个公平、合理、圣洁的关系啊！所以我们这个慢慢体会吧啊，慢慢体会。这个话真的需要生命成长才能够慢慢的体会更深的啊，否则觉得很空的啊。你这个只有真正的、真正的相信你是本于他的，所以你必须依靠他，所以你最后的荣耀必须归给他啊！这个要好好的体会啊。那既然一切都是本于他，也必须归于他，所以呢，我们要真的是先求神的国、神的义啊。这个很多事情不是矛盾的，不是矛盾的。这个如果你有什么具体的问题，你可以，我愿意跟你一起分享啊。有我们有弟兄姊妹遇到一些人生的选择该怎么做。这个星期一，我去探访一个家庭，那他们刚好就有一个需要一个选择的问题。那我这里经过我当时的灵里面有个安静思考、祷告，我就给他一个建议，他让他茅塞顿开。觉得这里面，他觉得这个选择两者之间好像有很大的冲突。我跟他一说，这里没有冲突。怎么做怎么有冲突呢？两者之间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我真的感到，当神的灵充满我们的时候，这个智慧就来了，啊，这个智慧是什么智慧？也不是特别害怕、很保守的。我给他的一个智慧是很大胆的一个智慧，啊，不是很保守的，因为神告诉我们，我们该这不是特别保守啊。对不对？那神不是说这个叫什么？约瑟还要做宰相呢？他说：“哎呀，我谦卑，我不做宰相，我做一个小兵，我做小兵。”那神要你做宰相的时候，你就应该做宰相，对不对？这个你，但是你要你在属灵上要成熟的时候，就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。这个话题就很大了啊！你要具体再看你的情况。要祷告，你也要征求一些属灵的人。那这个真正属灵的人也可以给你一些这一个引导。这个当然啊，都是相对的啊，相对的啊，也许别人给你引导是错的，也有可能的。这个东西，所以你必须啊，要以自己跟神之间一个很好的关系啊，对神的话要相信啊。我神给我们是一个不是胆怯的心，而是一个刚强、壮胆、仁爱的心啊，这是圣经告诉我们。好，这一个，那这一个我们也知道神是最后的这个 judgment 价值，所以我们也应该因此我们凡是真的以神为中心啊。当我们做任何的选择判断每人的生活怎么做的时候，要知道真正是讨神喜悦的事情你才能去做。所以因为人生很短暂，因为过去的就不再来，时间永远马不停蹄的向前飞奔，对吧？我们现在呀，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。我们当时20岁的时候，哎呀，觉得过得好慢好慢，还想快点长大。到了30岁，不再希望快长大了，觉得还行，反正还挺年轻的，这个有的是机会，有的是精力，
有的是有的是尽头。到了40岁开始害怕了，啊，
这个。
到了50岁，那就更加害怕，这里疼，那里不舒服。这一年以后，他怎么又过来又过来一年呢？啊，那再过来到了60岁，可能开始惧怕，啊，不是害怕。如果你没有神，那真的就剩下只有惧怕。而且看到旁边的这个生病了，那个不见了，这个已经走了，这已经有同学已经好几个都走了，这，哎呀，这个过得很快。我去年这个时候我在干什么？这是3月份，我去年那个时候还在祷告呢。这个，这你看，我这一来都3个月了，12月10号，3个月了，过得非常非常的快。所以每天该怎么过，的确是我每天都要思考的啊。爱惜光阴，因为这个世间的现今的时代邪恶，爱惜光阴，这个英文翻译的非常有意思。什么叫爱惜光阴？他说 ，making th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。这么翻译，这个语言是有各种语言有它自己的魅力。爱惜光阴，这个光阴，那这个也很有意思啊。一寸光阴一寸金，那英文你看没看到？这是你每一个机会都要充分的利用好，使用好。每一个机会，你要说是每一个机会你不要错过。那究竟怎么样使用好呢？你要做最有意义的事情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上个星期三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。那一天，这个我们教会的这个布兰达姊妹就跟我说，他说明天啊，这个粤语传奇有一个姊妹谭春梅，她有感动要去叫什么，要去医院啊看一个粤语传奇病重的一个弟兄，那还不是弟兄，因为还没有信主，但是以前也常常来他们这个粤语团契，对福音也了解一些了。他现在病重了，他就一个这个村委这么一个很强烈的负担，一定要给他抓住机会，抓住现今的机会，给他传福音，他就要去。啊，他们两个人就去了。我说我明天上午还没有时间，我下午可以。他说好，那我们按照原计划，我们上午先去。他们上午就去，啊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看到没有？哎，他们就凭着信心，凭着对灵魂的负担，对灵魂的热爱，凭着信心就给他传福音，问他愿不愿意决志信主。啊，这一个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的，很虚弱，大部分时间都是昏睡的这个原弟兄，就那个时候奇妙的好像就醒了，跟传福音他也可以点头，也可以眨眼睛，也可以闭眼睛表示同意，他就觉知心主。那这一个他们后来我没有消息，我不知道结果怎么样，因为我知道他们两个人先回去还是会去嘛。我这两天当天上午，第二天上午，我不是有一些其他的事情要安排，必须要去做的。后来没有消息，我就问Brenda， 我就发个 message， 我说怎么样啊？你们早上去了没有？哎，就 Brenda 就不说，好像已经去了，他已经觉知了。啊，你下午来给他受洗吧。我当时实际上我那些事情很多，我也挺累的，但是我马上就做了决定，我一定要去。我们两个这两个姊妹这么的爱灵魂，我必须跟进啊，我必须要去。我也知道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啊，一切事情都不重要。所以好，我说我马上，我下午一定去。所以他们后来又过来，这个过来来教会跟我就一起去了这个医院啊，就为这位弟兄点水受洗。我们去的时候，他也很奇妙的再一次清醒过来，然后给他讲，再一次给他传福音，他也再一次表示是一个点头闭眼啊，表示听见了，愿意接受，就给他洗礼， 弟兄姊妹，
抓住机会
做最重要的事情，最最重要的事情。那星期三星期五过了两天以后，这个春梅姊妹，春梅姊妹现在不在这里，在这里吗？
在哪里？哦，在那里，很好，感谢神，我再鼓个掌吧，好不好？你好。
很奇妙的，因为那天受洗之后，我为他我做了一个祷告啊，求主医治这位弟兄的身心灵，不光是拯救他的灵魂，也求主如果主允许医治他的身体。很奇妙，这个第二天第三天星期五啊，春梅姊妹给我发了个 message 说，她现在这两天身体也奇妙的大大的好转。我真的感谢感谢神啊，好像都没有太大希望的，感谢神。所以神是听我们祷告的神，我们感谢主啊。这个那天我们去了以后，他太太还不在，他太太也没有信主，太太也不在。我们说他太太在不在，你什么时候能不能来呀，最好一起来见，跟他见证见证呢、啊、见证见证福音的大能呢、啊，领受这个受洗的时候，为什么受洗的时候需要弟兄姊妹有观礼呢？观礼呢，在受洗的时候，圣灵的工作会很强烈的工作，你观旁边观看的人会受到圣灵的感动，啊，这是我们为什么鼓励弟兄姊妹来观看受洗。所以他后来说，他说打电话给他太太说，我还有这个办，还在上工作，还在上班呢，我至少要半个小时才能来。哎，当时就觉得还有半个小时了，已经快五点钟了，因为晚上那星期三还要祷告会啊，我这个我还赶紧回去，还赶紧回去了，要准备祷告会了。我当时就有点犹豫，后来他过了一会儿又打个电话说二十分钟左右就可以到了。好，那我们就等他太太啊，太太来了以后才给他是给这个袁弟兄受洗。那他太太也在这里，在那里，在哪呢？啊，这个左边这个就是他太太。他太太也很感动，所以我们非常感谢神啊，感谢神，我们要抓住现今的机会啊，做最重要的事情。如果我们做的都是我们自己的事情，那就是没有重点的人生。神不是说让每一个，我再次说，不是让我每一分钟读经祷告，不是说让我每一分钟啊都去做一个传道人，但是还是要有重点。上帝有应许说，先求神的国，神的义，其他的一切该加给你们的一定会加给你们。这是上帝的应许，上帝的应许，他绝不会让一个真的来侍奉他热爱他的人有贫穷也缺乏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他的智慧就是让我们走向荣耀人生的智慧。所以我们最后的一个总结就是，时间是不能倒流的，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来过一个真正的生活在上帝智慧里面的人生，绝对的以上帝智慧为智慧，不再怀疑，不再为自己找借口。我跟他不一样，所以我这样选择。弟兄姊妹，我没有批评任何一个人，我是为了你们每一个人好，为了每一个人能够过一个真正幸福受神祝福的人生。所以我们要讲这篇道啊，所以我们要在上帝智慧中，在上帝的时间表中过一个平衡的人生，过一个平衡的人生，也过一个有重点的人生。而重点是什么？要建造你属灵的生命，建造也重视你的家庭，还要有人生的使命，这是重点。我们世上有很多很多的责任，刚才说过，但这些方面是重点，你属灵的生命才能带入永恒，最后到神那里，你究竟一个什么样的地位，不是你今天你拥有多少财富，在世上有什么 title， 你的属灵的生命决定你最后在天国里面的地位。你今天在地上，你不要光工作，你不要光赚钱，你还一定要重视家庭。所以我把它突出出来。第三个，要人生的使命，带人信主，让更多的人信主，认识耶稣，过一个受神大大祝福的人生。 把这个美好的人生传递给更多的人。阿们。感谢主啊，感谢主。我们现在就来唱这个回应诗歌啊啊，最后还有这个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，这是我一个很深的感动啊。我们知道这样按照神的话语做，我们就不再有后悔了，不再有亏欠了。我们亏欠往往就是我们身边的人，我们亏欠最多的可能就是我们的太太，亏欠最多的就是我们的丈夫。不要再计较，不要为一句话计较，不要为了小事情计较。我们常常相互的计较，做一些不合适的事情，然后再后悔。所以这三句话也请大家记住啊，这也是我很深的感动，我把英文的也放上去，这是我也是一个感动，也是一个从另外的语言的感动啊。 No more regrets of mistake, No more deaths to love others, No more fight for self righteousness。我可以说这是上帝感动我写出来的话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啊来唱，一起站立，我们一起来用诗歌来回应上帝的话语。最知心的朋友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知心的朋友。